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正被死亡吞噬，罪恶掩埋。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哎，这个保罗巴拉巴呢，从安提阿教会被打发送回耶路撒冷啊，这一送就送了两个节目。那我们今天啊，应该从耶路撒冷开始了啊。现在他们两个人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那发生什么事情呢？啊，但是我们就来看看到了耶路撒冷这个接待的人是谁呢？十五章四节，
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诉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好，
规格很高。
那这个你看，教会、使徒并长老，这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欢迎队伍？
就是凡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只要那天在的出席了嘛。那还有他们设立的长老也出席了。教会呢，当然就是肯定是他们聚会的时候，有就是这些门徒们嘛。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对，不是秘密的，不是私下的，嗯。
啊，就好像习总理来我们这边访问一样。
敲锣打鼓。
习总理来，除了川普要欢迎他，还有这个仪队，是不是啊？还有内阁上上下下，哎，那边还有这个什么法轮功的啊，示威的，香港的，这才为什么？
要的，对，那少不了的，少不了。
嗯，少不了的。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哎，这个耶路撒冷的长老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我记得前面都没出现过。
嗯，
哎，他们在教会设立长老，他们在其他教会，保罗他们有设立长老，但是耶路撒冷的长老，十二个使徒并设立了七个执事，从此之后就没再听说耶路撒冷教会需要设个长老，而且长老的标准是啥呢？
好，这个不是七个执事，七个执事有一个上去了，对不对？
啊，对啊。
啊，有一个跑到非洲去了。可能还剩五个执事，那腓力什么时候被提回来，我们不知道，对吧？哎，长老怎么回事？在这以前就有长老了，他们那个时候捐钱呢。为耶路撒冷捐钱，那你看他们这个十一章三十节就讲了，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去，他们就是送到众长老，还不只是一个长老，还是好几个长老送到耶路撒冷。
哦，那就是这么长时间，这又有长老了，
已经有长老了。
嗯，
那这里面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常常喜欢把耶路撒冷教会作为我们最高的标杆，作为我们的延安啊，但实际上这是不行的。为什么呢？以色列的长老啊，那是从摩西时代就有的，
对啊，
他们一直有长老，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也是一样啊，公会长老、文士、法利赛人都是一块儿的，
对啊，
他们在一起，以色列的会众在一起。他们有一个传统叫做长老，那其实后来新约教会设立长老呢，恐怕也跟这个东西有关系，因为长老有他的功用嘛，有他的好处嘛，只是说我们今天要是把以色列的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成我们的样板的话，那马上问题就来了。第一，就像你刚才讲，他们这个设立长老的标准是什么啊？我们不知道，设立几个长老，我们也不知道。
对
吧？那耶路撒冷教会问题很多，第一个我们没有实体反殉道，对不对啊？我们中间也没有、也没有十二个使徒啊，我们也没有五旬节啊，那也没有凡物公用。那有人就说，那你就学嘛，哎呀，这个、我愿意学，别人不愿意学啊，对吧？何况连我都有点犹豫，是不是？那我这个
房屋，我要不要学就不一定。
对呀、啊，这那个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教会，而且是犹太人的教会。你没法这样学的。如果圣经要我们这样学，以后他一定吩咐外邦使徒保罗，对吧？啊，你们到哪个地方，大家凡物公用。对不对？先求圣灵降临啊，然后设个长老，不是这么办。但是犹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到底怎么弄的？这个神没告诉我们，我们只知道他设立的长老，而且是好几个长老，知道这个就可以了。因为你无从研究起，你也不能说他们设立长老的标准是照着保罗后来讲的标准，这不会的，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我估计有的是不会兼任长老了。因为彼得在写书信的时候，他就说做长老，但又什么时候耶稣让他做长老？他是后来可能被人强加了一个名号，就说，哎，就是使徒，你必须在以色列人中间，你必须得是长老，这样，哎，让众人服你，所以他自己也认了，他说他是长老的，做长老为首的，你看到没有？
这个说法是肯定有他的道理，不过呢，有一个问题，
啊，
我们今天的长老是教会里面的一个职分。
对
啊，他们那个时候所说的 elder， 那就是年长的，就像我从前的族长啊，或者你到一个部落里面去啊，他们的酋长，他不见得是我们后来外邦教会所设立的这个长老的那个职分这么清楚。
嗯，
他只是有了年纪的，而且他在大家中间呢是德高望重的，就像摩西出埃及那个长老一样，他真的就是年长的。
嗯，
啊，雅各是不是教会的长老呢？那个时候？
不是使徒雅各吧？
啊，我说是那个耶稣的弟弟。
那他肯定是长老啊，他明说他是长老。
他什么地方讲了？明说他是长老的。圣经说他是教会柱石。
柱石，
但是是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长老，或者有没有名称他为长老，这个很难讲。反正他们大家就到了那这个使徒众长老那来，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一样的啊，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那你觉得这个他们的述说是谁讲话比较多？
照样应该还是保罗讲话比较多。
嗯，我觉得这个值得商议。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巴拿巴讲话比较多。
哦，
不妥当。
嗯，
保罗除了
跟他们没有那么熟，
不但是不熟呢，而且保罗在这些耶路撒冷教会以及众弟兄心目中的这个印象啊，到现在其实没有真正的澄清啊。
嗯，有点敬而远之。
对，第一次他来只有巴拿巴接待他，然后他跟彼得见了面，没有多少天，他们听到风声就把他送走了。送走了以后呢，到了大树，又到了安提阿教会，没有太久以前呢，就托他和巴拿巴送捐项下来。那这次送捐项下来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出去传道嘛。
嗯，
对不对？那他和巴拿巴一起出去传道，到了加拉太地方传道建立教会，这个也是神事先的智慧啊。回来把这个事情一报告，那这下大家对保罗呢就怎么样啊？一律尽消嘛。
嗯，
可是这次的报告实在还是巴拿巴出面比较妥当。
嗯，
在这里所看见的是教会定规，他们这几个人呢，叫保罗、巴拿巴去耶路撒冷。
嗯，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这一面。可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写的不是这个。
嗯，
保罗在加拉太书所写的是说我是奉着启示上去的。这个启示是从神来的，不是教会来的。
对，直接的。
干什么呢？要把我在外邦人中的所传的福音向耶路撒冷的使徒交代，但是他又不是说我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的事，他是说我在那边所传的福音，这个就很不一样了。
嗯，
所传的福音呢，除了不受割礼还有什么呢？各种各样他后来写信写的因信称义的道理啊，神的计划啊，外邦人与犹太人同得基业啊， 本国的子民呢、啊，这顽梗不化的呢，这个名额就让给外邦人呢，很多很多事情是都是保罗的启示啊。
嗯，
那保罗是带着这个负担，带着这个启示来啊。后来他也说，他是背地里与这些使徒长老们交通的。
嗯，
也就是说，不是在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交通。所以你会看见一件情况，就是开会从头到尾保罗根本没讲话，因为这不是他来的目的。那个什么辩论的事情有巴拿巴在就可以，而且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讲话嘛。这个事情完了之后，保罗才去跟使徒跟雅各他们有一个深入的交通。交通完了，彼得雅各跟他所谓的行右手相交之礼啊，并且打发他往外邦人那里去，也就是说他们承认保罗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包括雅各他也都同意，也都承认保罗这个职分。
嗯，
所以你看后来到了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大家看到老是说，哎呀，雅各好像跟保罗的教训不一样啊，他就说他反对保罗这种说法，他说要靠行为啊，不能只靠信心称义。其实你这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嗯，
雅各这样写他只是对保罗的教导加上一个补充。
嗯，
你就像今天假如说这个唐崇荣啊，他要写一封信给众教会，他不会对蒙哥的这种种种的歪七歪八的理论呢、啊、加一个评注。
嗯，
他之所以会提出是也要看你的行为，不是只看信心就好，那只是雅各知道保罗在教什么，雅各也知道保罗这套的启示这些教训已经在众教会里面生根，他才会这样写吗？
嗯，
那雅各第一次接触到保罗就是这时候。那开头的时候呢，是巴拿巴跟保罗把他们在外邦人中间所做的事情和大家报告了一遍。
嗯，
这个报告呢，可能还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啊，不像我们现在什么事情呢，哎呦，你才讲了五分钟，大家已经开始看表了。但是这次的报告和前面在这个什么腓尼基啊、撒玛利亚的报告啊有点不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不一样啊？
这报告有啥不一样？
哎，第三节跟第四节有什么不一样啊？
啊，他在这些教会呢，他是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情。
然后呢？
在耶路撒冷呢，他是诉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哎，那当然也是外邦人归主的事儿。
嗯。
但是在前面几个城呢，还加了一句话：众弟兄都甚欢喜。
那这众弟兄可能都是外邦人了？
嗯，不是、
啊。语言不存的啊，没受割礼的。你看那个撒玛利亚，那就是外邦的地嘛。腓尼基的也是和耶稣告诉他说是不能把给狗吃的。
没有啦，以斯提凡事件、他们往外面去建立的教会的这些地方，包括撒玛利亚，然后他们指向犹太人传福音。
嗯，
所以这都还是犹太人的教会，只是这些弟兄听见外邦人归主的事情就都甚欢喜。可是耶路撒冷呢，什么教会使徒众长老呢，哎呦，他就没写这几个字。
嗯，
他没写这几个字不算呢，还有马上这个法轮功就出来了，那这就跟习近平来访问一样的。
嗯，
你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哎、啊，这个叶班长就给你前一次你就猜对了
啊？
那为什么会有人奉割礼？就是因为后来有些法利赛人信了以后呢，啊，他比别人还有学问，别人讲的他不服气，他说不定这几个法利赛人呢还教导了主的弟弟雅各啊。说这来了几个有学问的讲进化论的，哎呦，大学教授。
这有学问的信了主，他就坐不住，他迟早会说话的。
对，这个，而且你就看见你讲的一点都不错，他们的势力很大，因为谁在啊？使徒、长老、巴拿巴。
嗯。
这个巴拿巴是所谓的教师啊。
嗯。
哎，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教会的职分，他说第一是使徒。
嗯。
第二是先知，
嗯，
第三是教师。我们说怎么能没有教师呢？现在教会怎么不设教师，光设牧师呢？但你看巴拿巴就是他们的教师，
嗯，
他是有教导恩赐的，教导什么东西？教导神的话，大家都在啊， 这几个法利赛人门下的这个啊信主的人呢，他就可以起来要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你看见没
有？对啊，对啊。
哎呦，啊，
轮不到了。
哎，要我们哪轮得到我们呢？啊？对不对？连小辈在大教会里面都不敢随便站起来发言呢。哎呦，
欢迎第一次来的弟兄朋友站起来说话。
所以你就知道这几个人嚣张到什么程度。
嗯，
而且他们一站起来就马上是更正保罗跟巴拿巴的工作跟教导。
对，
他是直接的这么讲的，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还要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是啊，
好厉害。那这个东西一般我们在读这段圣经呢，就是重点都摆在后面开会啊写信，不不不，这里是重点。
嗯，
你要看这个教会的问题，这里才是重点。
对，
怎么会这几个人这么嚣张？那表示说他这样嚣张已经不是一两天了。
对啊，而且很多人接受啊，从上上下下心里接受或嘴上接受或者真的接受，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了。
对，嗯，上去安提阿的人呢肯定是他们一党的。
对，
那第五节到第六节
嗯，
又是一件我们常常没注意的事情。你说耶路撒冷开会啊，其实不是开一次，嗯，第五节是他们向教会使徒众长老报告外面工作的这个拆船，对吧？
对，
这个聚会结束得非常尴尬，非但没有众弟兄都甚欢喜啊，嗯，而且你讲完你还没喘过气来，已经几个人站起来大声告诉你说你们这样做不对，
嗯，
你们一定要吩咐他们行割礼然后遵守摩西的律法。
嗯，
那怎么办？愣住了，对吧？那第六节说什么呢？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儿，这成了一件事儿。嗯，
不是不是，这是另外一个会，
嗯，对，
这不是同一个会，大家继续讨论下去。不不不，他们在商议的时候这几个法利赛人的门徒不在，他们已经晓得了跟这些人没办法谈下去的。使徒和长老另外聚会，你也可以说私下聚会，要再商议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但在安提阿有，巴拿巴和保罗回来一看，耶路撒冷教会也有。
嗯，这个我估计可能就是大家按住不说，这就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一件事情。但是没想到这几个法利赛教门的人呢，在那个公开的场合，因为那是一个众人都在的地方，然后他们居然把这个话挑明了讲的话，这就让也接受这样一个说法的这些长老们很尴尬，他们现场不便于驳倒，所以说他们就说好了，今天会就开到这里，然后他们私下决定去开一个会，说这怎么办，我们该怎么样的来解决呢？
如果这个教会里面的人都是犹太人的话，
嗯，
这件事情不太成为问题的。时代教会里面他们已经知道外面有外邦人信主，然后就开始有一些的说法，这个说法呢，嗯，是从这些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已经在教会说了一阵子，而且势力很大，嗯，没有人驳得倒他们。所谓法利赛教门的人，就是他们熟知圣经，熟知祖宗的遗传和律法的一切礼仪。
嗯，
哎，那这些人一进来呢，彼得他们就傻了眼了，因为你辩不过他们。
是啊，
左引一句圣经，右引一句律法。对，那彼得
感冒学也来不及啊，你
对啊，
被旧约你来不及啊，
来不及啦。
啊，
所以他们在教会已经是很嚣张的啦，他们就成了理所当然所谓的教师，对吧？那同时我们也就看见教师这个职分多么重要啊！同样一个救恩，同一个圣灵，同一个喜，但是若是教师不一样的话，他可以把你引到很偏的地步。那这时候长老使徒他们就私下要商议这事。其实这个问题本来在他们中间也有，但是不必尖锐化，或者说呢，本来他们中间有外邦人呢，就乖乖去受割礼就算了。现在不一样，哎，现在保罗巴拿巴他们进来讲这个事情，而且呢显然呢他们不同意。那你保罗的账可以不买了，巴拿巴你还得买账啊。
对啊，
前次我们也讲了这个巴拿巴和大家的纷争辩论呢，那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嗯，
啊，因为巴拿巴对这个真理也很清楚，也可以猜想他之所以这么清楚，因为他跟保罗一起出去传道。
对，
哎，他知道这个弟兄呢，虽然是我的小老弟啊，可是实在是有神的启示，神的圣灵在他身上。 好了，那现在就开始开小灶了啊。另外有一个会议呢，不是会众在的，这些法利赛人的门徒大概也不在，但是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那以为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就没有问题吗？不不不，你刚刚说的很对，那几个法利赛人不在啊，这个使徒和长老一样，中间有一些人认为要守隔离。
对，
这个时候十五章第七节呢，他就没有再说这些辩论的内容，他只说辩论已经多时了。 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执事会呢不能开太长，
对，晚上还会睡觉啊，家里有点事情，
家里有点事情，小孩要打球，我再晚一点回去我太太啰嗦了，下次不让我当执事了，对不对，我肚子饿了讲了一大堆是没有结果的事情嘛，没有结果的时候呢，这时候这个彼得啊，这个打鱼的工头啊，彼得大哥究竟是已经从五旬节到目前为止已经十来年了啊，有点办法了啊，他知道站起来。
他上次也站起来过。
也站起来过是吧？
人家告诉他说是怎么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呢，他也但是受不了他也站起来。
这个站起来呢比上次还严重。
对对对，上次为自己辩驳嘛，
为神的事辩驳，因为上次彼得自己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新鲜的，他原来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神给他三次的异象，然后外邦人归主，那你还要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我都没有办法要站在任何一个其他的立场上讲话，不行的。而这是个麻烦，这是没有圣灵降临，也没有异象，
对，
对不对？那突然就要开这个会，这个会呢是个老问题，好久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你虽然如此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服侍主的人，服侍教会的人，你要知道在弟兄姐妹意见不合的时候你怎么站起来打圆场。打圆场这三个字有点难听啊，但是实在是你千万不要让弟兄姐妹啊各怀怨气回家去，不要这样子，你站起来开个玩笑也好，你必须把这个气氛化解一下，你必须让大家回到这个彼此相爱的地方，你必须要这样。
但是门哥那个不容易，不容易。通常教会开会开长执会能辩论到很长时间没结果的话，一定是暗中和明中是两个派别。
那
如果只有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话，他基本上到不了这个程度，那个弟兄也会站起来，早就站起来。
这事情当然是不容易，可是首先这个事情必须要在我们的心里，你必须要把它当成一件必办的事情。你看我们家里几个小孩闹意见的话，那你就算摆不平你也得怎么样啊，
得站起来是吧，
大家和好吗，
和好
对，他心里有气那还是要道歉
啊，那和好了，肯定要求他和好了。
对，这表面上的和好也比完全不和好要好。
对，
你不能容让这个情况下去，
是，
对不对？大家已经站边了，你不能说啊，我们教会分两边，这个事情很难办。
但是如果说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各说一句，然后呢，这孩子呢，他当然就说，哎，你说他没理，那太太就说，哎，他不是那么没理的话，那这个和好就很难了。
不，你这看圣经里面讲的是众弟兄嘛，什么时候女人进来那可麻烦啦，这是另外一种问题啊。有女人进来那谁摆得平啊，开玩笑。我们现在只讲弟兄的问题，众弟兄要甚欢喜吧。所以你看他们中间没有这个欢喜，他们中间当听见外邦人归主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个喜乐，就正面有问题。
对，就是除了稀奇下来就觉得说纳闷不知所措。 对啊，
反正叶班长就读到这里以后，我们应该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啊问题重重，反而赶不上前面保罗巴拿巴一路过来探访的那些小教会。哎，但是彼得老兄到底站起来怎么打圆场？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要到下一次节目我们才能够来继续欣赏。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
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